第37章，旧恨新仇下。雾气腾腾的浴室里，何荣涛的两臂架在按摩浴池的边缘上，合着双眼享受强劲水流对腰部的冲击，感到浑身的血液又都开始顺畅的流通了。在被电击后，一直有些麻痹的左半边身体又恢复了正常。他长长的出了一口气。
刘江，我该怎么对付你呢？
如云走进了浴池中，跨坐在爱人的大腿上，把粘在他前额上的头发拨开。
你真的没什么不舒服的吗？
何龙涛睁开眼，揽住美人的纤腰。
真的没有了，不用担心我。你听完了？
听完了。
感想如何？
如云敲了一下男人的脑门。
都不是好人，你也不是好人。
哼哼。何龙涛一紧双臂，把女人抱得更牢了。
什么意思？我怎么不是好人了？我可是受害人呢。
你算什么受害人呢？那些锦匹假公济私虐待你当然不对，但你也不是一尘不染吧？你敢说不是你指使人干的？
哇，大刑我都扛得住，美人计我可扛不住，我要招供了。你身上没带录音设备吧？
郝龙涛的右手钻进了女人的臀沟里，手指轻轻点着紧闭的菊花门。
没藏在这里吧？
如云知道爱人在跟自己调情，也有一点动情，在他嘴唇上吻了吻。
我知道那小孩的血诺不轨，可你就不能以正常手段解决吗？
正常手段？小云云，你真是在上层待得太久了，大街上有大街上的游戏规则，你跟那些小流氓们好好说话，只能被当成软弱。在大街上谁的拳头硬，谁才有权利说话。
你的拳头很硬吗？
哼，我不刚拳头硬，我还有更厉害的武器。
何龙涛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。
我的大脑。
切，你别臭美了，你的脑袋里就会冒坏水，除了邪门歪道什么都没有。
是啊是啊，可要是没有那些邪门歪道，我怎么可能把月上的嫦娥抱在怀里呢？天蓬元帅办不到的事儿，我这只死猴子都能办得到。
喉咙汤把面前的乳手含进嘴里，爱怜的吸吮起来。
嫦娥姐姐的乳头最好吃了。
如云心里一热，把男人的头抱在胸口。
老公。
两颗奶头都被舔得硬了起来，何龙涛抬起头。
小云云，你还记得吗？第一天晚上你也是这么坐在我的身上，只不过你双手是靠在背后的。
哼，背靠着好受吗？
你今天不是也尝到滋味了？
如云轻抚着爱人的脸庞，真是越看越俊朗，越看越喜欢。
确实不好，对不起啊，那天让你又受惊又受苦，一直也没跟你道过歉。
何龙涛埋首在幽深的乳沟中，用脸颊左右压蹭着那两颗圆大的奶子，尽情体验着乳肉非凡的柔软和弹性。如云低头把脸贴在爱人的头顶，温柔的摩擦。
那天踢得你很疼吧？你会恨我吗？
只要能换来你的垂青，就是挨你千脚万脚都值得，又怎么可能会记恨呢？
如云在男人抬起的眼中，又一次看到了那种让自己改变了对这个看法的眼神，那种充满无限真情无限怜惜的眼神。
四唇相接，相爱中男女的亲吻总是既缠绵又悠长。
小云云，穿上那天的内衣好不好？
何龙涛淫性大盛，迫不及待地把美人抱出浴池。
好吧好吧，小色鬼。
如云娇媚地打了爱人一下，两人回到卧室。你是要出去等啊，还是要看我穿呢？
我要看，我要看。
何龙涛上了床，等待着演出的开始。
等等，
他把床头柜上拿起女人的无框眼镜，蹦回他面前，
把这个戴上。
说完，他又飞快地爬回床上，盘腿坐在床头。
开始吧。
如云从衣柜的抽屉里找出那件欧式塑身衣，穿上之后，精心地在腰间打了一个蝴蝶结，又从柜橱中挂着的几十副长丝袜中挑出一双纯黑色的，用环状的袜圈将袜筒卷到脚面的位置，转过身来，抬起一条腿蹬在床沿上，把右脚五根纤美的脚趾放进袜子里，双手在两侧扶住袜圈，无比轻柔，无比优雅，将丝袜顺着腿部妙曼的曲线一直撸到大腿的中上部。虽然几乎天天都会和这个成熟美艳的女人有身体接触，但喉咙汤还是被眼前的角色给迷住了，嘴巴微张着，双眼连眨都不眨，生怕错过哪怕是极小的细节。如云把从束腰上垂下的吊袜带扣在长筒袜的蕾丝花边上，扭过头看见爱人脸上如痴如醉的表情，自豪、快乐、感激、欣慰一起涌上心头。
喂，你看傻了？
郝浪涛干咽了一口唾沫，窜了起来，一把将美女拉倒在床上，压到她身上。
另一只我帮你穿。
他说完就跪到女人的脚前，左手托住她的左脚掌，右手拿起另一只丝袜，在她的脚面上吻了一下之后，开始为她穿袜。最高级的丝袜质地非比寻常，喉咙涛离得如此之近，都看不出丝袜边缘和皮肤间有明显的分割，只好像有黑色的液体慢慢将雪白的肌肤吞食。他随着丝袜的向上延伸，用嘴唇感受着那无比的顺滑和细腻。一只丝袜足足穿了三分钟，当爱人的唇舌碰触到了自己热乎乎的大腿时，如云开始啊啊的小声呻吟，他等得太久了，感到红涛的舌尖从自己的耻骨上划过，阴毛被舔得服服帖帖。
啊啊啊！
终于有一条湿湿滑滑东西钻进了自己的身体里，一伸一缩的蠕动着，如云不由自主地弓起了腰，让阴户更加的突出。喉咙涛孜孜不倦地品尝着美女身体分泌出的琼浆玉液，直到舌头都有点发僵了，才向她的上身吻去，食指挤压着那对令人兴奋的好乳，在甜甜的奶头上轻柔地吮咬，在白嫩的颈项、脸颊上舔指，在细小的耳孔里搅动，男人似火的激情延伸到两人五分钟之久的热烈接吻。喉咙涛喘着气，
我的小云云，我的嫦娥姐姐，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你更迷人的女人了。
老公，老公。
如云把嘴贴在爱人的耳边，
那你还等什么？还不快站一会儿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。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。
火龙涛一推女人的两条大腿，扑哧一声将怒挺的肉棒插入了紧窄的阴道中，上来就是狂猛的抽插，他要让身下的仙女体会到自己的强大。
老公，没死了。
如云乱摇的针手，子宫被龟头撞击的一下爽过一下，身体仿佛都要升到了云端。
老公，
如云舒舒服服地抱着爱人的身体，将头埋在他的镜像间。
你好棒，越来越棒了。
何龙涛没有说话，只是拉开女人的发髻，将她的长发散开，温柔的抚摸，用在她额头上的亲吻来回报爱妻的夸奖。其实自从他们好上以后，很少有这种独处的机会，今天总算是没有月灵捣乱，让两人可以互诉衷肠了。
老公，我本来以为我这辈子也不会再这样叫另外一个男人了。
如云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。
废话，你这一辈子都只能这么叫我，当然不能再这么叫另一个男人了。
女人笑得更甜了。
你知道我什么意思的？
哼，
那个傻逼是干什么的？
如云侧起上身，左肘撑住床面，右手轻轻地在爱人胸口打了一下。
不许你在我面前用脏字。他本来就是傻逼嘛，会抛弃你的男人那一定是脑子有问题的。
那也不许你说脏话，我的男人就是得彬彬有礼才行。喉咙汤笑着在美人撅起的嘴唇上吻了吻。
遵命遵命，你前夫是干什么的？
他叫方杰，在北大上学那会儿，我是金融管理专业，他是市场分析专业。后来他进了北方公司。我最后一次听到关于他的消息，是说他去日本了。那都是好几年以前的事儿了。
我长得像他吗？
喉咙涛突然想起月灵曾经说过，自己最开始不受待忌，是因为貌似如云的前夫。
有一点点吧。
如云骑到爱人的身上，仔细打量着他，但还是有很多的不同。最大的区别就是，他对我来说已经是陌生人了，而我的心是属于你的。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，闻着对方身体上的气味。朱云帮爱人打着领带，郝龙涛有好几套衣服在他家。
哦，刘江是谁呀？
嗯？哦，是宣武交通大队的大队长。你为什么问这个？
昨晚洗澡时，听见你说要对付他的呀。你有什么麻烦吗？
没有，就是跟我买的那个专利有点关系。
郝龙涛从柜橱中选了一条皮带。
你没什么要我帮忙的吗？
不用了，我要靠我自己完成咱们的两年之约，那样才能让你心服口服的做我的爱奴嘛。
好，我的男人就该这样。如云从背后抱着男人，但你一切都要尽量而为，千万别再像昨天那样让我担惊受怕了呀。
哼，你老公天下无敌。
何龙涛回身搂着女人。
你呀，我跟你说真的，你别老嬉皮笑脸的，今天用不用我陪着你去见老曾啊？
不，要是在古代，我就天天把你关在家里。
干什么呀？
那样的话，你的花容月貌就只有我一个人才能看了。只可惜现在讲什么男女平等。
你死不死啊？把我当成你的私人物品了呀？
大 男子主义。如云知道爱人是在说笑，
贺龙涛做了一个鬼脸，穿上大衣出了门。
贺龙涛到了天龙王朝，武大、刘南、二德子和马脸已经在大堂里等他了。
死猴子，一大早把我们叫来，自己却到了这么晚。别唧唧歪歪的，进屋再说吧。
几个人进了昨晚吃饭的天龙阁，要了一间单间。刘南把一个长条的盒子放到桌上。
你要我帮你找的东西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谢三哥。
何龙涛把盒子转到自己面前，打开一看，是一块白金镶钻的劳力士女表，
起码值30来万吧。
你还挺识货，29万多，要求我舅舅办事的人送给我舅妈的。
你要的这么急，我没工夫买新的了，就把这块抄来了。
四哥，昨天的事儿怎么解决的呀？你不能白让人性虐待一通吧？
二德子本想用很严肃的表情说这话，但实在忍不住笑，样子滑稽得很。
你大爷，什么叫性虐待呀？你个王八蛋。我暂时不想把事情搞大，免得节外生枝。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搞定刘江，杨立新那种小角色，还不是想什么时候捏死就什么时候捏死吗？老刘，你问你们家老头了吗？
不太乐观。
马脸撇着嘴，
我老头说了，刘江是个一尘不染的人，非人特征，骗人请客吃饭从来不去，在女人方面也没有可挑的，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在家陪老婆孩子。
操，现在哪有这种警察呀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
嘿，那怎么办呀，就让咱们赶上这么一个，他就没有什么特别爱好。
何龙涛才不信一个人会廉政到无懈可击呢。
有，我老头说他写的一手好毛笔字，每年交管局的春节晚会都会请他露一手。他们家墙上有两幅字就是他自己写的，为民服务和清正廉洁。
马脸把最后这句话用集中的语气说出。
他奶奶，那你老头怎么和他拼呢？一个清官一个脏官，是人就知道该选哪个。放屁放屁放屁，谁他妈说我们老头是脏官了？没逮到就是清官。
马脸拍着桌子高呼，你丫就不会给刘江编出点罪名来啊？
栽赃陷害，你以为你四哥我是谁呀？要是有人想陷害你老头，能办到吗？除非是比我老头官大，还得大过他的后台。那就对了，刘江和你老头一个级别，他后面还有一个交管局的副局长，平时我要想陷害他都难，更别说是现在这种任命前的敏感时期，他会更加10000个小心了。那怎么办？能不能当这个副局长对我老头并不是很重要，主要是你四哥你要办的事儿啊。我知道啊，我再想想吧，今天先把眼前的事儿摆平吧。
何龙涛是真的有点发愁了。11:50，朝阳公安局分局的曾局长出现在了包间的门口。
啊，侯先生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
何龙涛赶忙上前握住老警察伸出的右手。
哪里，不是曾局长晚了，是我来早了。快请坐快请坐。
就分宾主落了座。
曾局，我给您介绍几位好朋友，这是发展银行新街口分行的行长武兵，这位是完美广告公司的总裁刘南，他舅舅就是我国房地产业的龙头常青藤公司的总裁，他母亲就是常青藤公司的外方董事之一。
老曾进来时还真没把这几个年轻人当回事儿，现在才有点上心了。何龙涛还在继续介绍，这位是完美广告公司的副总裁钱小雨，他是央视新闻部主任的公子。
最后这位叫马明，是交通队马大队长的少爷。其实昨晚大家都见过面了。哦，原来是老马的儿子。
老曾发现这些小子还都有点来头，何龙涛反倒成了唯一一个没有什么身份的人了。
曾局长认识我父亲？哦，有过一面之交，都是公安系统的嘛。不要曾局曾局的叫了，多见外呀。 叫我曾叔叔就好了。以我的年纪，不算占你们便宜吧？
当然不算。何龙涛抢着回答：“曾叔叔，点菜吧，咱们边吃边聊。”